刚才伊雷弟兄已经我们读了今天要讲到的经文《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我讲到的题目是重拾起初的爱心，重拾起初的爱心 ，Recover the first love, Recover the first love。刚刚读的经文，可能我们要问回答几个问题，要问几个问题。第一，到底起初的爱心是指什么呢？以至于如果以弗所教会持续失去起初的爱心，灯台就被挪去，也就是说教会就不存在了，教会就不成为教会了。那这个爱心到底是指什么？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尼格拉一党的人？他们有什么行为呢？第三个问题，什么叫得胜者？我们怎么理解得胜者？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对以弗所教会的得胜者，给他们的奖赏是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回答这些问题，就会明白主耶稣基督对以弗所教会的信息。那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还是要看几张幻灯片，来看一看这七个教会的位置。这一张图片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也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主题，掌管万有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手拿七星，也就是七个天使，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金灯台就是教会。那这七个教会的地理位置就是在现今土耳其的西部，大家可以看到用红字中英文的标示出来，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加，这七个教会是按顺时针的方向。这张图我们看得更清楚，北边、西边和南边，这是现今的土耳其，北边是黑海，西边就是爱琴海，南边是地中海，那七个教会就在土耳其的西部。这是看的更广阔的一张图，这是在亚洲、欧洲，看的更广阔一些。这是现今的以弗所，以弗所是一个港口城市有点类似我们的奥林匹亚，我们离海也比较近这里也有港口，还有军事的基地。那了解这些历史，让我们对以弗所教会有一个概念，他们到底在什么样的地理位置。接下来我们就回答刚刚所提出的问题到底这个起初的爱心是指什么？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呢？要悔改，不悔改，问题大了，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灯台挪去，弟兄姐妹，这里的灯台就是指教会，在第一章，最后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这下问题大了，如果不拾起起初那个爱心，不恢复起初的爱心，教会就不存在了。Removed 了，问题严重了。So what happened that endangers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church? 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危及教会的本质？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起初的爱心，是不是这个起初的爱心是指以弗所的信徒刚刚信耶稣的时候那个火热、那个兴奋、那个激动呢？是不是这样一个爱心起初？ 那可能弟兄姐妹也会想，我也在想啊，每个弟兄姐妹刚刚信主的时候，的确是一段不同的经历啊，特别火热，特别兴奋，特别激动。我们也常常有弟兄姐妹说呀，刚刚信主的时候啊，好像神特别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特别灵。我想弟兄姐妹都有一些经历。那这里指的起初的爱心是不是这样一个火热兴奋和激动呢？大家可以想想，我也在想，那如果是的话，我坦诚地讲，我觉得我现在的信仰状况、生命的经历和最初信主的时候是不同的，我想弟兄姐妹可以认同哦。如果是指那个爱心的话，那教会不存在，灯台就被挪去吗？好像不是哎。看来呀，不是指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个火热兴奋和激动哦。那是不是说不冷不热呢？正像马太福音24章所描述的，在末期的教会呀，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不冷不热了呢？好像也不是哎。如果说不冷不热的话，那是老底家教会的情形，我们会讲到老底家的教会。是不是说以弗所的教会有正确的教义，没有正确的行为呢？那我们来看一看以弗所教会是不是这样的。如果弟兄姐妹有圣经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我们看看在第二节就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呢。我们看看以弗所教会的行为怎么样，我们来述点一下。第一，他们有好的行为呀，我知道你的行为，当然这个行为是指 general 的行为，有劳碌，在教会很劳苦，为着主很劳苦。第二，第三，忍耐。弟兄姐妹都知道忍耐是不容易的，但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忍耐。第三第四了，不能容忍恶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恨恶罪恶。第五，也曾试验了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呀，还能分辨是非呀。当时就已经有假使徒了，当然现在末世假使徒更多，但以弗所的教会有辨别真假使徒的能力，也不简单了。还有，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以弗所教会呀，任劳任怨，为着主的名劳苦。还不止这些，还有一处，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那尼哥拉一党的人有什么样的行为呢？这是一党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就在这里把这个问题给解释了。在第二章的第六节，尼哥拉一党的人，我们顾名思义他的希腊文的 Nikolaos Nike， 待会儿我们还会讲就是战胜的意思。Laos 是人呐，是 people。所以这样一部分，这什么样一部分人呢？就是他掳掠一部分人 ，conquer 了，战胜了他们，让他们归附这一帮人。那做什么事？放纵情欲，肉体的情欲。其实尼哥拉一党的人就是诺斯底主义的雏形 The early stage of Gnosticism。 那我们都知道诺斯底主义它在第一世纪末兴起，其实启示录写的时候也就是第一世纪末了，大概主后95年了。那这个时候诺斯底主义开始形成，到了第二世纪羽毛见缝它的理论发展就很成熟了。什么理论呢？就是灵魂是好的，身体是恶的，身体不重要，所以人们在世上可以败坏自己的身体，淫乱放纵， 那将来灵魂可以得救。其实关于诺斯底主义，在新约圣经有好几处都在批判呢。使徒保罗也告诉哥林多的信徒啊，身体是重要的， The body is important， 身体是神的殿，就是来对抗诺斯底主义。所以尼加拉一党的人就是这么一回，一群的人掳掠一部分人，让他们放纵肉体行淫乱。那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也恨恶他们的行为，当然也是主耶稣基督所恨恶的。那弟兄姐妹，我们看看是不是说以弗所的教会只有正确的教义没有正确的行为呢？我们刚刚数了一下，大概有七个甚至更多的好的行为嘞。看来也不是啊。如果说把这些行为啊形容在任何一个教会身上，放在我们奥林匹亚华人基督教会身上，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教会哦。看来不是只有正确的教义没有正确的行为哦。那到底这个起初的爱心是指什么呢？要找到这个起初的爱心，还是要回到圣经，回到主耶稣基督的话，二章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Do the first things you did at first， 给我们了指引，给我们了线索。现在我们都一起来寻找，到底以弗所的教会在最初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在教会的开始做了什么事。追根溯源，我们可以想一想启示录有没有记载以弗所教会最初行了什么事呢？可以说以弗所教会在启示录里面也就出现在这个地方哦，其他地方没有记载了。我也查考了，找不到以弗所教会最初行了什么。那弟兄姐妹，我们也会想啊，写启示录的是使徒约翰，那查考一下约翰书信吧，看看约翰书信有没有记载以弗所教会最初做的事情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约翰福音，刚刚我们讲了启示录，我也去查考了，也没有记载以弗所教会最初做了什么。那弟兄姐妹还会想到提摩太前后书吗？因为提摩太是以弗所教会的牧师啊，年轻的牧师，可能比我还年轻的。那提摩太前后书有没有记载以弗所教会最初做了什么呢？没有，找不到。那再想以弗所，自然想到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的确是记载以弗所的教会，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有没有记载以弗所教会最初做了什么呢？也找不到。那我们还不能停在这里，弟兄姐妹，我相信一些弟兄姐妹已经想到了，继续追溯嘛，追到哪里去了？追到了使徒行传呢？因为以弗所教会最初的建立是从使徒行传开始的。那当时使徒保罗在他的第二次旅行布道当中，在以弗所只做了短暂的停留，没有逗留太久，但是在他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就在以弗所待了差不多三年之久，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在整个小亚细亚建立教会。当时是主后大概55年了，这是保罗在以弗所宣讲福音发生了一件事情，在使徒行传19章记载得很清楚，大家已经看到这个图的描绘啊，烧书的行动啊，这里也有这一个图，这个图片，烧书的行动。那 有一个经文呢，《使徒行传》19:18呀，它这么记载的这一段经文：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在众人面前焚烧。哦，这是以弗所教会最初行的事情哦。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占卜啊，他们就是以弗所教会充斥了敬拜各种的偶像等等，这是一个邪恶盛行的城市，观星术的、占卜的、算命的、拜各种各样偶像的，所以这些人呢所做的事情，首先是承认诉说他们所做的都是拜偶像的行为，同时把他们那些算命的书、占星术的书拿来在众人面前焚烧。有多少的书啊？50000块，是相当大的数量的书籍。这里有一处的英文是 NAS 的英文，我把它读出来，这个英文啊翻译的比较到位。他这么讲的啊， Many of those who had believed kept coming, confessing and disclosing their practices。 你看到这个翻译啊，是连续性的， kept 就是持续不断的来，持续不断的认罪， confess 持续不断的敞开， disclose 他们暗中所做的，就是各种各样偶像的崇拜。弟兄姐妹，你看现在我们找到了以弗所教会最初所做的事，离弃偶像，承认自己的罪，除掉偶像。这里就有几处我们需要去进一步来解释一下啊，以弗所叫以弗所这个地方的背景，也是当时的政治背景。从政治上来讲，当时小亚细亚都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罗马帝国的皇帝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死后要称圣的，死后要让人们去敬拜他，称为当作神来敬拜。那以弗所这个地方哦，有两个罗马皇帝的庙宇，当然第一个是在主前29年建的啊，他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元勋，他的儿子，他的养子朱利叶西萨是第一任皇帝。朱利叶西萨上任之后就让人们建一座庙宇啊，当然之前主前29年就建了，他来主持在以弗所建一个敬拜朱利叶西萨的庙，这是第一个庙在以弗所。第二个庙，皇帝的庙，就是写启示录的时候执政的皇帝杜米仙。杜米仙的执政是从主后81年到96年呢，他在主后89年，他还没有死，就建立一个庙宇，让人们去拜罗马皇帝。有历史资料记载，当时罗马帝国为了鼓励人们去到皇帝的庙里去拜皇帝啊，特别从国库，帝国的国库拨款发给他的臣民，让人们去买贡品到罗马皇帝的庙里去拜，甚至鼓励 visitors 就是访客旅游者也去皇帝的庙宇去拜的。杜米仙执政以后变本加厉，对基督教的逼迫空前至极。那 如果不拜罗马皇帝会有什么后果？通常有三个后果。第一个就是罚款，我们都不陌生的，罚钱，你不拜吗？罚钱。第二个就是被放逐，使徒约翰就是被放逐了，甚至后果甚至被处死。在接下来我们看到士美拿教会等等，就有人不拜皇帝会殉道的。当然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以弗所的教会这个时候大概是主后的95年，从以弗所教会初初建立主后55年到95年，大概40年了。一部分第一代的基督徒还在，恐怕多数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了。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之下，第二代的基督徒可能有一部分开始脱鞋了。你想面临这么大的压力呀、会失去工作都是小事，失去工作都是小事，甚至有人身的危险。所以当时以弗所教会的情形是迫于这样的压力开始到罗马皇帝的庙宇去敬拜罗马皇帝，开始去拜偶像了。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当然从文化背景上来讲，他们对雅典密女神的敬拜也是举世闻名，在《使徒行传》19章都有记载，雅典密女神是希腊最大的女神，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有很多人来拜这个女神。在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些算命的等等等等，与这个拜女神都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背景告诉我们，当时的以弗所的教会面临着空前的政治压力、政治破坏，以至于一些基督徒开始低头了，开始敬拜偶像了。所以我们再往下看，这就是以弗所教会最初所行的事。那可能我们会问了，那拜偶像与爱神有什么关系？其实谈到拜偶像，弟兄姐妹，我们不难理解，拜偶像是神最恨恶的一件事情。你看出埃及记20章诫命里面特别提到，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呐、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什么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水中的，不可拜他，不可侍奉他，因为神是忌邪的神，要单单拜神，单单敬拜神。那拜偶像与爱神有什么关系？约翰一书5章3节告诉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就是爱神了。你看到没有？遵守诫命，可以说诫命之初就是要离弃偶像，敬拜神。约翰福音14章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所爱，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看到弟兄姐妹，爱神，爱与诫命紧密相连，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神。如果不遵守神的诫命，如果去敬拜偶像，自然就不爱神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逻辑的关系。可能啊，弟兄姐妹也会讲哦，以弗所教会最初所行的就是离弃偶像。那现在主耶稣警告他们，行起初所行的，就是让他们重新离弃偶像，单单敬拜神，去除偶像，敬拜主，敬拜主，取偶像，单单敬拜主。 我们找到了以弗所教会最初所行的，现在约翰提醒他们行最初所行的。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找什么是他们最初所行的。可能弟兄姐妹也会问了，我也会问，为什么约翰呢不直接告诉以弗所的教会不要拜偶像，不要拜罗马皇帝，甚至不要拜亚底米呢？直接说出来不就好了吗？免得我们这些后人呢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去祷告。弟兄姐妹想一想，如果直接说了还叫启示录吗？如果直接说行吗？在当时的政治背景底下，如果约翰说你们不要拜罗马皇帝，那还了得哟。约翰已经被放逐了，弟兄姐妹已经在政治的压力之下，如果说出来，不要说对使徒约翰本人不利，更重要的是对教会不利呀。教会如果直接说，会招致教会更大的逼迫，所以不直接说哟。那我们可能也会问，不直接说，当时的人明白吗？大家可以想象，以弗所教会所处的背景，他们知道他们的历史背景哦。还有一些第一代的基督徒还在呀，一看就明白了。正像我们奥林匹亚华人基督教会，我们不过大概是30年吧，30年的历史。那从最初开始到现在，可以说很多的事情，教会弟兄姐妹是明白的。所以，以弗所教会收到主耶稣的这封信之后，一看就明白了。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需要去研读。我在第一章讲的时候，也就特别提到，我们要研读经文，研读地理背景，研究政治背景，结合圣经，才能明白主耶稣在启示录当中给我们启示的信息。以弗所的教会重新陷入了敬拜偶像的境况里面，一些弟兄姐妹，以至于如果他们这样持续下去，主耶稣基督就要把灯台挪去了。弟兄姐妹不难理解，教会是敬拜神的，怎么可能敬拜偶像？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大概非常严重了，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敬拜偶像了，那这还叫教会吗？根本不叫教会。 Idol worshiping endangers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church。 偶像敬拜直接威胁了教会的本质。所以主耶稣基督警告他们，如果不悔改，我就把灯台从原处挪去。停止偶像的敬拜，停摆举，除去偶像，敬拜主，去除偶像。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得胜者。启示录告诉我们，鼓励以弗所的弟兄姐妹要做得胜者。怎么来理解这个得胜者呢？2:7，对得胜者的理解其实也蛮简单的。怎么叫得胜者？就是听了主耶稣的警告就去行的。主耶稣说去除偶像，敬拜主，那就去除偶像，不要再敬拜偶像，单单敬拜主就是得胜者。举一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我们做父母的，孩子犯了错误，那警告他一番嘛。我也不敢打他，在美国也不敢随便打孩子，否则邻居会报警的。那训斥他一顿，教训他一顿，他改了啊，改了就是好孩子嘛。 That's okay, 改了就好。我们做老师的， 有些学生犯了错误，指出他的错误，那学生说，对不起老师 I'm sorry， 对不起我改正了，就是好学生。所以对于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听了主耶稣基督的警告，改正了，去除偶像，敬拜神，就是得胜者了。关于得胜者，我这里特别有一个图啊，当然它的希腊文是 Nikao， 动词啊，战胜啊，它的名词是 Nike， 就是耐克呀。耐克很聪明啊，就这一个对勾啊。耐克之所以成为运动的第一大品牌啊，这是我的理解，是因为它的标志就是得胜嘛。做运动员没有不想得胜的，每一个运动员都想获胜，都想拿冠军得金牌啊。所以 Nike 就是这么来的。主耶稣鼓励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些拜偶像的，拜罗马皇帝的，拜亚底米的，回转，单单敬拜神，就是得胜者。那我们再往下来看得胜者啊，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对得胜者的奖赏是给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呢？我们知道神对七个教会的得胜者的奖赏都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在这里是给他们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呢？我们看看这里有针对性，以弗所的人有一个生命树，这是他们的生命树。可能弟兄姐妹看了以后就觉得很奇怪，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之前有看过，这是亚迪米女神的神像啊。考古学家发现的时候，她是趴在这里的，把她正起来了，吓一跳啊 ！What's that？ 什么东西啊？你看她的胸前呢，有很多乳房一样的东西啊，这是亚迪米女神呐、啊。这个亚迪米女神是当时希腊最大的女神。他是有一个，这是他的庙宇，当然这是 reconstruct， 这个庙宇长425英尺，宽220英尺，高60英尺，127根的 pure marble 纯白色大理石的柱子，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one of the seven wonders in ancient world。 亚迪米女神的神庙，这是他们的生命树。他管什么呢？他管生殖，他管繁荣昌盛。所以弟兄姐妹可以想象，只要是有关昌盛发达的都来拜他，做生意的拜他，牧羊的来拜他，等等都要拜他。哦，这里很有意思，有几个红线就把他打岔了，就把亚迪米女神打岔了。的确历史学家发现亚迪米女神把她翻过来以后，她身上是有一个叉，因为当时基督教很兴盛，就把这个庙给毁了，就把亚迪米女神正面画了一个叉啊，我们这里有红线就把它画岔了。这是亚迪米女神，这是他们当时人们所敬拜的生命树，所谓的生命树。那主耶稣基督告诉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 No, this is not the right one。 真正的生命树是在神乐园中的那个生命树。所以主耶稣给以弗所教会得胜者的奖赏就是，你们要做得胜者，将来在天国，启示录22章有描述的，那里有生命树的果子要给你们吃。鼓励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做得胜者。那到底以弗所的教会有没有悔改呢？问题这么严重，不悔改灯台就挪去了。当然这里悔改啊，在这特别提到，我们看到第二节对悔改主耶稣的警告， 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灯台从原处挪去。弟兄姐妹，真正的悔改是回想、痛悔、回转。Remember, repent, and return. Three R's. Remember 就是要回想啊，认识到自己犯错误了，认识到自己犯罪了，拜偶像了。这是从认识上。第二 ，repent 痛悔 ，make mind。我痛悔，我之前拜了偶像，我得罪了神，我要改变。非常重要的第三 ，return action， 要采取行动。什么行动？去除偶像，取偶像，敬拜神，敬拜主。这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一定要有行动。那到底以弗所的教会有没有悔改呢？历史资料告诉我们，以弗所教会悔改了。安提阿的教父啊，伊格纳修啊，他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中，在大概在主后110年，特别记载以弗所的教会领了警告，重新悔改，成了一个兴旺的教会，的确悔改了。什么是偶像？弟兄姐妹，神借着以弗所的教会的信息告诉以弗所的教会，当时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弟兄姐妹，迫于政治的压力，迫于文化的影响，一部分人重新去拜偶像了。神要他们悔改。今天这个信息啊，也提醒我们了。圣经上讲，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耶稣基督把以弗所教会的信息写在这里，让历世历代的教会去诵读，去反省。今天也给我们讲，也是给我们讲的。我们有没有拜偶像？我们心中有没有偶像？这也是今天给我们的警告。那我们要想，什么是偶像？偶像就是任何的人事物取代神在我们心中的那个第一的位置，就是偶像。有形的偶像 ，physical 的那些 images。当然，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不会去拜那个有形的偶像，更多的是无形的偶像。无形的偶像，有很多学者对偶像做一些研究啊，有人就特别提出来，人心呢，就是我们的心是偶像的加工厂啊，人心总要找一个偶像来代替神，这是人也是魔鬼的工作，总和 rival， 总是和神进行抗争，取代神在人们心中那个第一的位置。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都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可把各种各样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我们信主之后要把神放在第一位，但是信主时间久了，慢慢，我们要小心，是不是有一些事情成了我们的偶像，无形当中有意无意的成了我们的偶像，这是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要来反省的。当然，敬拜偶像就是把这个东西，把偶像当作神来拜他，来敬拜他。弟兄姐妹，拜偶像是神非常非常痛恨的，可以说是 number one 的。神就是让人单单的拜他，但是我们人偏偏的那个罪性啊，就让我们心里面有其他的东西来代替神，不是拜神。拜那个东西，拜偶像， 偶像的破坏力是极大的。如果说冠状病毒啊，这是在电子显微镜下拍摄的冠状病毒的图片呢，如果说病毒损害我们的身体，尤其是损害我们的呼吸系统，我们的肺，病毒可以夺去一个人的性命，那偶像直接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那个 spiritual life， 那个 spiritual relationship， 我们与神的那个属灵的关系，那个比身体的疾病更加厉害，更加严重。我们都很防范冠状病毒，我们戴口罩、洗手、消毒手等等，就是为了防范病毒的感染，因为感染病毒会伤害身体，甚至夺取性命。弟兄姐妹，拜偶像所带来的伤害更大。我们要反省我们心中有没有偶像，我们要防备偶像来到我们心中，比我们防备冠状病毒还要严谨。你看以弗所的教会拜偶像了，教会就不存在了。如果我们每个人拜偶像，神就不在我们心中了，还谈什么拜神呢？敬拜神呢？那怎么来去除偶像？去偶像，刚才我们都有讲，弟兄姐妹，我们要反省啊，我们要想一想，有没有什么东西在我们心中，它的重要性超过了神。人是容易的，就比如说啊，我们华人呢、啊，都是很爱孩子的，这个无可非议啊。啊，我们创造一切条件，给孩子有最合适的学校，可以说最好的学校啊，参加一些补习班等等，无可厚非呀、啊。孩子是重要，是神给我们的产业。但会不会太过重视孩子了，以至于重视的过于对上帝的重视，过于对上帝的敬拜了？啊，为了孩子的 program 啊，不参加敬拜了，啊，也不参加查经了等等，会不会？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弟兄姐妹，尤其是作为华人的群体，小心。孩子有没有成为我们心中的那个偶像？还有我们的事业啊，华人特别，当然我们都很拼呢、啊。尤其是从国内啊来到美国啊，我们都有几把刷子的。是啊，事业做得好，没错呀、啊，应当做得好，可以荣耀上帝。但会不会这个事业看得太重了，以至于太多的时间精力投到事业上，投到工作上？慢慢慢慢的对上帝就冷淡了，把上帝就放在一边了，有没有？如果有，我们要反省，不要把事业当作我们的偶像。当然，也许有弟兄姐妹觉得，哦，住房重要啊，是，住房也是重要啊，啊，会不会把一个住房啊当做一个偶像，当做一个追求？也是要小心的，哦，会不会把金钱啊？我是有经历到的啊，就是在过去的服事当中，一些弟兄姐妹哦，啊，换工作啊，有一个 offer， 那个 offer 的工资的确比他现在的工作的工资高，还高了不少，那就来问我，那要不要换工作？那我的解答是，当然工资高一点是好啊，生活的舒服一点啊，没错，但是要思想哦，高工资背后就有高投入，他不会白白给你高的工资，你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的，要小心，要祷告，不要因着工资高就单单冲着那个高工资换工作搬家。的确有，换了工作以后太忙了，整天加班加点， 没时间参加教会的活动，查经、主日学，甚至礼拜天还要加班。不但敬拜受到影响，夫妻关系受到影响，亲子关系受到影响。金钱，不要成为我们的偶像。non-physical 的，甚至弟兄姐妹，爱好也会成为一个偶像。太爱这件事情了，以至于这件事情常常在我们脑海中慢慢占据了我们心中那个重要的位置。还有 ideology， 一个思想，一个观念也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某一件事情我太关注了，一早起来我就关注，一早起来就打开手机看看啊，尤其是这一段呢，小心弟兄姐妹，新闻 coronavirus， 美国的局势太关注了，关注没有错，但是如果太关注，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个上面，就会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就会成一个 attachment， 就会成一个 addiction。我们要小心，是不是？偶像可以以各种方式存在在我们心中，我们要特别小心，如何除去？我们要靠着神的慈爱和恩典，神的慈爱和恩典会帮助我们除去偶像，很奇妙的。祷告，反省，回转 ，remember, repent, and return。真正的悔改一定要有行动，断绝 ，stop， 停机，拜偶像，停下来。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弟兄姐妹，神的慈爱会吸引我们，让我们爱他。神的恩典是 powerful 的，会帮助我们除去偶像，单单的敬拜神。如何防范？神的话，弟兄姐妹，神的话有力量，你只要读神的话就有力量。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体会，常常读神的话，常常有力量，常常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单单爱你，把你放在第一位。Always put God first。可以的，祷告，有声无声的祷告都可以的。思想神的恩典，忙碌当中停下来，弟兄姐妹，我不说一分钟，五秒钟，我们就可以思想神。神啊，感谢你爱我，感谢你的恩典，让我爱你。就可以了，这些都不复杂。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会吸引我们，防止一切的偶像。求神帮助我们。神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息，在七个教会当中的 first number one， 指出以弗所教会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偶像的崇拜，也是神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教会的本质的问题。启示录写下来，供历世历代的教会诵读，供历世历代的信徒诵读，也供今天的你，今天的我来诵读。以弗所教会的信息提醒我们离弃偶像，敬拜主，废除偶像，去偶像，取偶像，敬拜主，去偶像，敬拜主 ，worship God， worship God only。这是永恒的信息，提醒今天的我们，尤其是在这个末世，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随时可以回来，我们要警醒预备，这是预备的一个方面。 我盼望弟兄姐妹在今后的生活当中，不单单在接下来一周，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心里面装着，常常想到我们心中小心偶像，小心偶像的产生。如果有哪一件事情要占据我们的心了，赶紧扎住，靠着主的恩典，永远让神在第一位，警醒预备迎接主的再来。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你将你的话记载在启示录上，让我们有福气可以诵读。你的话告诉我们，凡念这书上预言的，凡听见又遵守的，都是有福的。我们都是有福的人啊！我们读了你的话，我们要遵守，我们要去行。求主帮助我们，保守弟兄姐妹，看看我们心中还有什么偶像没有。如果有，我们愿意，求主帮助我们除掉。如果没有，好好的防范，在这末世，让我们好好的警醒，免得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有羞愧，我们有亏损。求主帮助奥林匹亚华人基督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也帮助慕道友。主啊，在这末世，特别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让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我们中间有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和家人，主耶稣基督，求你用钉痕的手抚摸医治。我们中间有心灵创伤的，求圣灵从天上赐下安慰。我们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主啊，工作的压力等等，生活的不顺，主啊，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把一切的重担交给主，要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祈求主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保守我们不受冠状病毒的感染，保守我们都有健康。我们也为着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求主耶稣基督的慈爱早日临到他们，让他们认识主，让慕道友认识主，接受主耶稣，得到人生最美的祝福。求神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样同心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